今天我们讲的题目就是脚踏得胜之地，约书亚记第十章了。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过了约旦河然后经过第二次的隔离，然后再守逾越节吃本地的土产，然后神向显现成为他们的元帅答应成为他们的元帅，前面的征战就不用害怕。经过几年的征战，现在到第十章可以说大概最主要的仇敌已经打败，主要坚固的城已经攻下来了，所以在第十章那里说他们把这个得胜的成果说出来，可以说脚踏得胜之地了。我们先来看看第十章那个大纲，那个大纲第一到五节就是亚摩利王就是耶路撒冷的王做代表了，他带领其他的五个王，就是南方的王、南部的王来一起攻打欺骗因为他们看到耶利哥王城怎么样被以色列人攻下来还有爱城以色列人也是攻下来了而且两个王帝都被 他们杀那个王其他的王帝就非常害怕，非常害怕。他们知道要联合起来才可以对付以色列人呢，所以他们就联合耶路撒冷王，就联合其他的四个王，就是五王，是南方的五个王帝就一起来攻打以色列人。他们的那个策略是怎么样呢？他们先打这个基片，基片原来是他们的朋友但是他们觉得基片这个王这个大臣呢出卖他们，因为基片也晓得以色列这个大军因为有神同在，他们在怎么样在耶利哥跟亚城得胜，所以他知道不能跟他们拼，所以就欺骗以色列欺骗他们说我们是远方来的，我们是很贫乏的，哎呀我们请你们来体谅我们最后就他们被骗，以色列人被骗，约书亚跟他们签订合约他求他们不要打我们我们愿意做你的仆人签订合约所以他们就很兴奋，先打基片基片，然后基片知道这个五王帝来打他们了，所以他们就要求约书亚立刻来救我们救命国萨拉就是救命的意思你晓得吗？但是这是国萨拉，约书亚国萨拉，求神求约书亚来拯救拯救第六到第十节约书亚就率军连夜驰援基片，击败五王第三。就是神在这个打仗的过程的当中，神从天上降下大的冰雹，哇这个大冰雹比石好像石头这么大被冰雹打死的人比以色列用刀杀的人更多，神用奇迹神迹奇事来帮助以色列人。 耶稣要为什么有这样大的勇气呢？其实不简单了，这五个王啊，这五个王他们的城非常的坚固，也是非常强悍的啊，那民族真的啊，原来一个一个对付他们也不容易啊。现在他们一起来啊，我相信也是神的啊准许啊啊，这是啊他们帮了以色列的忙，因为他们只要这一场的战役啊打胜仗了，就是把这个最厉害的南方的亚摩利王都击败了啊。第二个神迹就是耶稣啊，他的信心大增啊，就是乘胜追击啊，神啊啊，不要停下来啊，求你叫日头不要下来啊，月亮要停在哪里啊？结果啊，他们就因为啊，仍然有日光啊，月亮要停在哪里，不立刻升上来，所以他们就乘胜追击啊，把这个武王的联军大大击败，大大的击败。一场非常漂亮的仗，非常漂亮的仗，原来是神帮助他们。这两个神迹，一个就是啊，用冰雹啊，很大的冰雹，把敌人杀死的比用刀杀死的更多；第二就是他们一鼓作气啊，乘胜追击啊，结果啊，得胜。这场战役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第四，这十六节到二十七节，啊，擒杀亚摩利五王，这五王帝，他这五个王帝，他们啊看到啊他们的大军啊全军啊覆没，他们就躲起来，躲到山洞里面啊，藏在山洞里面啊，用石头。把这个山洞的洞口啊封起来，但是以色列人晓得啊，就是他们叫啊以色列人叫他们用石头把这个山洞封起来，把这五个王帝困在里面，叫他们也没有水喝，也没有饭吃啊，然后慢慢啊收拾好其他的东西，然后就对付他们，抓他们出来杀他们啊，然后约书亚又杀败南方的诸王啊，南方就啊，这应该是北啊，这是北方的啊，这个亚摩利王跟前，然后南方的诸王是二十八节到四十三节，就是第十章，十章是主要的那个迦南地的那个诸王跟坚固的城都得胜了，所以可以说脚踏啊得胜之地脚的。好，我们来看看这五王联合攻打击骗啊，以耶路撒冷王为首，共五个王联合攻打以色列。定力活跃了基片啊，刚才我已经讲过了啊，他们啊就是啊对基片这个王帝啊，基片这个城非常的不满啊，他们偷偷跟以色列人定了活跃啊，所以先打他们，这我相信他们的。这个作战的策略是失败啊！如果他们不打击骗啊，打跟约书亚正面来打，可能没有那么惨啊！但是我们看到刚才念的那段圣经，击骗的皇帝跟人民，他们找的武王一起来攻打他们的时候，他们害怕的得命，要命啊！害怕的要命，就是立刻派人去 告诉约书亚，约书亚就也是真子，他好像神一样守约，守约连夜出兵来应战，应战。你晓得约书亚当时在哪里啊？是在他们大本营。大本营在哪里？在基甲，在基甲。为什么基甲是他们的大本营啊？因为是他们过了约旦河，有四件事，很重要的四件事在那里发生。第一件事，神要他们举行第二次的隔离，因为在旷野里面出生的男丁没有受过隔离。这个隔离就是说属于耶和华的一个记号，属于耶和华的记号是从 男孩子第八天从他的生殖器官那里一些外表割下来。这个是我相信神很有智慧，因为神要男的，我以前讲过，男的你是一家的之主，从家庭 来说你是一家之主，你对家庭有责任你要带领家庭来敬拜神，负起对家人的责任。而且男人最大的试探是什么？是情欲，情欲是男人最大的试探所以在这个男人这个地方做一个记号，每一次他是洗手间的时候他都看到这个记号，我是属于神的，我应该保持圣洁，我应该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我对我的家人有责任，我是属神的。这个记号叫提醒他，你的责任，你是属神的，你是属神的每一天的最少有好多次来提醒他。而且神很奇妙，婴孩第八天，我以前也讲过了，大家记得吗？第八天原来人的淫邪术，血液里面的淫邪术是最高的时候，就是在那一天举行这隔离，很快就止血，很快就止血伤口很快就复完，很奇怪第七天没有那么高，第九天它就落下来了，慢慢落下来到正常了，但是第八天是特别高的婴孩出生第八天是最高的，这是神所创造的神要所有属于以色列的人，亚伯拉罕的后代，从亚伯拉罕开始，神要亚伯拉罕跟他的家里的所有的男丁举行这个隔离，表示他们是属于神的，属于神的，这个很要紧第一个，所以他们叫这个地方叫基甲，基甲的意思就是滚去，滚出去，滚出去就是roll away 就是滚出去了你神把你们从埃及的收入，从埃及做奴隶三男孩子都要被杀，真是收入。现在神你们走这个隔离，你们晓得神拯救的大能，你是属于神的，神把你们从埃及救出来了，你们从埃及在埃及的收入现在是滚走了，滚出去了。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是他们守逾越节，逾越节就是纪念神，敬拜神，开始一个敬拜再提醒他们敬拜神，对神，对这位拯救他们的神，带领他们的神，施恩的神，怎么样来敬拜他们，纪念神的恩典，他们 在守逾越节，在旷野没有守逾越节，现在神要他们守逾越节，在守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吃当地的那个土产，就是神丰富的用当地的土产来供应他们。第三次玛拿停下，他们吃了几十年的玛拿停下来了，停下来了。第四件事就是耶和华的使者，是耶和华的向他们显现，就是一个军人在他们面前拔出来的刀，然后约书亚 很害怕，你是来帮助我的还是帮助敌人的？这个人说，我不是来帮你也不是帮敌人，我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谁是耶和华的军队啊？以色列人啊，约书亚知道他们就是耶和华的军队。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不是说以色列人出埃及，他是说耶和华的军队出埃及了，就是说你要听从这个元帅的带领，这个元帅要带领你们以色列人面对前面好多的征战，不简单啊！你们已经离开那个地方四百多年了，超过四百年了，这些民族是非常强悍非常凶残的，他们的城很大，他们也很残忍的，你们要跟他们打仗，你们从来没有的做连过没有国防部也没有武器，不懂得打仗，但是不要怕，我要做你们的元帅。这四件事很要紧啊，所以他们的大本营就在基甲，每次打仗完去完了，他们都回到这个大本营，大本营很要紧。基甲这个地方是他们很重视的一个地方，因为发生这四件事可以做成为他们的纪念，成为他们的信心，他们的重生，从信的晓得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所以他们从这基甲连夜去应战，去到基遍这个城市啊，来跟这个武王来打仗了。多远啊？解释圣经的人说大概30公里啊，30公里也相当远啊，相当远啊，30公里。3公里大概我从这个 Markham 来这里也是差不多，也是差不多30多公里就是连夜徒步来走了，走路要打仗的黑夜他们就是不害怕。为什么不害怕？因为神对他们说，对约书亚说，你要不要害怕，我跟你们同在，我把我替你我带你们打仗，我把敌人交在你的手当中，没有一个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第八节，刚才我们念了第八节第十章第八节，神这样来告诉约书亚，约书亚就是相信，信得过这个神，所以他很勇敢，带领以色列的军队就迎战这武王，在基遍打一场非常激烈的仗。结果神也帮助他们，接着的两个神迹来帮助他们。守约这两个字很要紧啊，我觉得。弟兄姐妹，我们要做一个守约的人。守约就是你答应神答应人的事情，你要好好的守住，不要失约，不要失约。特别我 我常常鼓励一些夫妻他们吵架，我就说你不要忘记你们结婚的时候，你们的婚礼在神面前有一个盟约，有盟约是神参与的，有神参与的。有一些以前啊，我做牧师的时候，有一些还没信主的人要我替他们证婚啊，我说好，如果两个都还没有信主，我答应帮他们；如果一个信主，一个还没有信，我就不。对不起，你不应该跟不信的人信主啊啊结婚啊！对不起，我不。当然我对那个信主的人跟你讲了，我不能帮你，我不能帮你。两个不信的，我反而帮他们，但是我要求他们，我要做婚前辅导，也解释给他们听。虽然你们还不认识神，但是婚姻是神建立这个制度，这个制度是神建立的，是神介入在当中的。你一生要守这个盟约，有做一个守盟约。我们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难道我们做他的儿女，我们不守约吗？所以守约很要紧，所以很简单，主的崇拜不要迟到，因为有一个约，我现在来敬拜神，穿得好一点点，体面一点点，也不应该，也不需要啊，好像去啊去这个宴会一样，但是啊，稍微整洁一点啊，就是我觉得也是好的。属月，我现在要去朝见神的面啊，神，我跟神有一个约定，我这是教会大家的约定的一个时间，一起来。同心来敬拜神，守约。你答应人的事，记得不要忘记，不要忘记，不要忘记。其实约书亚可以不守约了，因为他欺骗人是欺骗他们的。要向啊欺骗你的人来守约，真的不。帮助那些欺骗你的人，骗过你的人，你帮他忙是有时候不容易的，不容易。但是约书亚就是不怕，因为他敬拜这个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是他的儿女，他的，我相信他的性质是这样。既然跟他定了这个合约，我就要守，就是连夜走30公里的路，然后到天亮的时候，就跟这个武王的大军来迎战。结果一击打，但是感谢神，神用神迹来帮助他们了。这两个是神迹啊，这个日头不啊停在哪里，月亮也不上来。有一天之久，有24小时啊，这个是一个神迹。当然好多人尝试用科学的方法来解释，我们没有时间，如果有时间你有啊上网来看看呢，好多人说这是一个啊，不是真实的，是形容，是一个形容啊，是描述啊，不是真实的。也有人说着啊，当时因为那个云啊，把这个太阳啊遮了，月亮遮了，也看不清楚，好像啊，好像太阳停在哪里，月亮也上不来。也有一些人从科学来解释啊，英国有一个天文学家。他说他研究的时候，原来在太阳系里面缺少了24小时，不晓得为什么 在太阳系这个计算的时间的时候缺少了24小时。后来美国有个科学家，他是相信神的，很虔诚的一个基督徒，他念圣经呢，念到这里觉得很有趣，就跟一个也是一个专家天文学的专家，就跟他一起 来研究。他那个朋友还没有信主，他说不要紧，我们一起来研究到底这里说日头停下24小时怎么样，从科学来怎么解释。后来他们发现就是他在念这个，在看这个以赛亚书那里说到西西家王他一病就求神叫他不死增加他的寿命。神就说好你如果你看到那个日晷向后退10度，就12个小时那这12小时跟那个以色列人那个神迹拼起来就刚好是24个小时。我们没有时间太尝试来解释，我觉得每一个都有可能，但是我就不是完全相信他们的解释。我相信就是神天地时间都是神创造的，神用手托住万物，难道神用的手指照时间停一下来停一点可以吗？当然可以了。我觉得这是神迹，是神迹，不需要怎么样用科学来解释科学的解释也不一定准确，但是我觉得我们的神他是笃行其事的神，我们信靠他，信靠他。神用神迹借日而火或大圣刚才我们讲过了第三点，他要继续攻打其他5个城市，击打武皇之后继续攻打其他5个城市，就是第10章28到39节的这个5个王呢，就是他北方的5个王帝，他也是联合起来攻打以色列，结果以色列也是把他们打败约书亚，以色列人大致上取得迦南全地，大致上还有一些零零星星的一些小的王小的城还没有，但是大致上已经全部胜利了，所以可以说他们算是脚踏得胜之地了，可以算是好，我们现在来看以色列人得胜的要素，是最要紧是耶和华为他们征战，耶和华为他们征战第10章有13次讲到耶和华，13次在单单在这一章有13次，我留心来数的时候有13次讲到耶和华怎么样吩咐他们，耶和华怎么应许他们，耶和华怎么样帮助他们，耶和华怎么样与他们同在这个13次得胜征战的胜利在乎耶和华。第8节然后你刚才我们念过了念读圣经的时候，征战的胜利在乎耶和华，这个很要紧，照样我们人生面对好多的征战不要紧，我们靠着那率领我们的耶稣基督，在基督里面可以得胜。 我们当然了，神有他们的啊，神做的他们那方面的工作，人也有责任了。我们看约书亚，他有敬畏神，有勇敢，有勇气，很要紧啊。如果没有信心，没有勇气，就是神的，你真的吗？神的，我们真的不能跟他们打，这些人非常的残暴，这些人非常的强悍，我们打不来。哎呀，这是五个王联合，我们怎么样来？对，让人的害怕就不能打仗。但是我们看到约书亚，他跟他的军队有敬畏神、勇敢、信靠神、顺服神，信靠着顺服神啊，神怎么样说就怎么样做。实践让耶稣耶和华的军队啊的元帅来带领，谁来带领啊？他们知道，因为约书亚见过这个耶和华的元帅，他知道啊，来带领他们的啊，来带领他们的啊。这是当然，还有他们啊，没事都围去这个基甲，围去那个大本营。大本营的时候，重新来整顿，也是重新来啊，想到神的应许、神的恩典啊，在那个大本营里面的，他们重新得力，这个也是很要紧的啊。好，我们念到第十章，这是历史的时候，应该是啊，以实为鉴啊，跟。怎样来做呢？啊，历史就叫我们做一个见解，啊，好像镜一样反照出来啊。我们做人，做基督徒要刚强壮胆，因为神与我们同在，他是我们的元帅。我们人生面对好多的挣扎，好多的困难，是吗？不要害怕。要信靠顺服神，信靠神，信得过神。在圣经里面好多神的应许啊，圣经说啊，神的应许无论多少，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是阿们的。阿们就是真实的。神的应许无论多少，在基督耶稣里，因为耶稣基督，神就把这个应许变成真实的。但是你要接受，你要用信心来领受，要遵行神的吩咐，不是依靠自己的聪明啊。箴言书第五章啊，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他必指引你的路，他必指引你的路，遵行神的吩咐啊。第四点，书中多次提到耶和华以色列人的以色列的神。耶稣基督是你的神吗？耶和华是以色列人的神，耶稣基督是你的神吗？上帝是你的神吗？我们常常说上帝只有儿子没有孙子的，没有孙的，就是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儿子。好多时候以为我的丈夫很热心，我的太太很热心，我的父亲父母很热心，不怕，我一定也可以得救。不，每一个人都要个人向神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你对神的关系是怎么样？有没有建立个人的关系？你的信心是在哪里？天主教徒好多人，我跟他们谈到的时候，他们的信心是在他们的教会里面。教会怎么说？神父怎么说？教会的圣礼，他个人跟神没有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我就帮助他们 要了解最要紧的救恩是什么？是个人，个人跟神建立一个关系，是个人的关系，耶稣基督跟你个人的关系，基督在你里面，你跟你有没有关系？你有对他，你对他的关系怎么样？你每天跟他有谈话吗？你顺服他吗？你尊敬他吗？你爱与他吗？这个建立个人的关系。还有我们看以色列人，因为亚干这个爱城之意，我们都提过了，就是我们都是一个共同体，这个很要紧啊。共同体就是教会也是一个共同体，有一个肢体的荣耀，我们一起的荣耀，有一个肢体受亏损，我们大家都受亏损，所以很要紧。我们做基督徒，不但是我们教会是一个共同体，我们跟所有的基督徒都是一个共同体。如果有一个人他说他是基督徒，但是他骗人，他犯罪，报纸都卖出来，我们整个基督教界都收收入，好多人就不信耶稣。最近像两个礼拜，我在这个 Fairchild TV， 我听见新闻的报道，他说他研究大多数人对各种宗教的那个反感，那个比例是怎么样？原来对各种宗教，佛教、伊斯兰教。还有好多其他是客教，还有好多其他的宗教，他们最反感的是什么？那个宗教原来是基督教。我想也想不到，竟然是基督教 37%。 多人多人对基督教 反感，其他的宗教没有那么高，最高的是对基督徒反感，对基督教反感。为什么呢？原来可能就是在我们当中一个半个有不好的见证。我常常做个人布道的工作，昨天我也做他的先生，他的太太怎么样也不肯来礼拜堂，丈夫很热心很热心，我就说你太太为什么这样还不来？他说哎呀，不要提他了，他就是不行，不肯信。我说为什么？他说他有几个姐妹都是基督徒，但是他们的表现他的太太很希望，都说你们基督教的基督徒不好，他不愿意信。我说你啊，那么你要做一个好的基督徒丈夫，你才能带你太太，其他的你的小姨，你的姨妈，你管不来了，但是你，我真的，我们看到好多不好的，好多人不能信主，是因为基督徒的见证。其实基督徒的不是比其他人更坏，不是，但是因为他们对基督徒要求更高，对其他人没有要求那么高。其实我们基督徒比一般的人都好，但是他们对我们要求更高，达不到他们的要求，所以他们对我们反感，不是我们的比别人更坏，不是，我们真的要求主帮助我们大家是一个相连体，是一个共同体，是一个共同体。时间关系我们很快了今日的属灵的征战，保罗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最要紧要做刚强的人。什么样叫我们刚强？神的话，信心叫我们做刚强的人。你看美军跟越南越共的战争， 为什么最后美军都打不过来，最后美军都要撤退，把整个越南送给越共。为什么？美国的武器装备是第一流的，但是越共他就拿的都是很落后的，拿是锄头啊，拿那些竹竿啊来打的。但是他们的士气很高，因为那个共产主义装备他们，共产主义装备他们，他们好像陶醉在里面一样，所以他们不怕死，不怕死啊！反正人都没有灵魂的，所以共产党最要命就是人没有人灵魂嘛，所以死不要紧啊！没有审判，没有神，没有地狱啊！当然了，那个他们的共产主义那个大同世界也是啊，人们做主啊。穷人就当家，这是欺骗他们了。越共欺骗他们，因为他们刚强，美军不能刚强。为什么？他们不晓得为什么我们为越南人打仗。他们反战，在美国的时候要游行示威，要反战，所以最后这个战争失掉。求主帮助我们，最要紧的我们要倚靠主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紧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务要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嚎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气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他就逃跑了。不要怕，我们是现在我们的敌人是天空树林气的魔鬼，但是不要怕，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已经得胜他了，已经上了他的头，把脚打在他的头上，但是他的尾巴还在动啊！今天还在对我们信徒还在试探我们，引诱我们，但是不要害怕，耶稣基督已经得胜，我们现在可以脚踏得胜之地，但是还有一些小小的战争。在前面约书亚在第十一章十二章还要打一点点的小仗。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主，你借着你的受死十字架得胜魔鬼，十字架成为荣耀，因为十字架带给我们罪的赦免，带给我们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子，我们在十字架下可以得救。我们感谢你我们罪得赦免，我们靠着率领我们的耶稣基督可以来得胜，我们可以在还没信的人的面前发出耶稣基督的香气，叫人因为我们的见证，我们的表现，把荣耀归给神，认识神。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做一个刚强的人，过一个得胜的生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